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讲到生命在他里头，这个他是讲到主耶稣啊，生命在主耶稣的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有了主耶稣在里面，你就有生命，你就有生命的光。但是他说光照在黑暗里，常常黑暗不接受光。然后呢，第九节他说那光是真光啊，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在以赛亚书六十章那里讲到说什么，在以赛亚书六十章十九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我们知道以赛亚，他以赛亚书可以说是第五卷福音书哈，他跟主耶稣降世之的时间离得很靠近，所以他真的像，这真的就是第五卷福音书，他把耶稣的一生预言的那么清楚。他也讲到，他说那个光哦，他说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就是有一天圣灵要来了，神自己要成为你的荣耀，你的光。而且他说那个光是真光，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假光的，所谓有真光就是有假光哈，世界上有很多假光的，像世上的小学、理学，那些都是假光的。哲学就是这样，哲学告诉你很多，他就说，尼采，人家问他说，这生命的意义何在？他说，你问我生命的意义何在？意义何在？好，他就这样。那这个，你就听哲学，然后发现，他就把你的人的一生啊，讲，人的一生是怎么样的无助啊、无望，他就是把你的病都指出来，可是没有跟你药方。那把你病指出来，你就对，很有道理。所以整天就喜欢看那种书，把我的病讲出来，心有戚戚焉。他却没有给你药，那个医治的方法在哪里？可是呢，主耶稣就是一切的答案。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个光是生命的光，你生命需要光，需要光的滋润。光把生命带给你，可是也需要光的那个光照，也需要光来杀死你一切的细菌，你里面一切灵魂体一切的病菌都需要这个光，真光来照亮。那我们再来看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那这里讲到，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哈，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今天很多人的聚会呢，就是以查经为主。我发现这个美国华人教会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我发现因为北美的这些华人教会的基督徒是怎么开始，是从查经班开始的，因为来留学，然后呢就在学校里面学长带学弟学妹信了主，从查经班开始。那你想这些留学生来到这里呢，即使他已经是基督徒或者信主几年，可是呢他都不是传道人，就是也是爱主的。可是呢一个留学生，你想差不多几岁嘛，二十几岁嘛，生命的历练也不是有很多，然后呢他就带着学弟学妹们查经，所以呢他只会从圣经里面去把很多有关耶稣的知识去教导他们。那所以很多人呢，这些知识分子呢就想听，很有道理，很好，就信了主了，信了主继续查经，查经以后再带学弟学妹查经，但是呢却不肯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主耶稣说的，事实上这本圣经都在讲耶稣，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就是查经，懂得很多有关耶稣的事，可是却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得生命。就像什么，像那个祭司啊、文士啊、法利赛人啊，他们也懂得很多有关耶稣的预言，他们不认识那位就是耶稣了，可是他们懂得很多弥赛亚会降生在哪里，他们知道，可是他却不去那里去寻找。可是那些东方的博士呢，他们去寻找了，牧羊人 知道了，去了。他有很多的知识，可是呢，就像西律，他也知道了，可是他却不愿意去敬拜那位圣婴耶稣。知道是一回事，可是却不肯来到他的面前得生命。那所以呢，为什么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我去过很多的教会服事，我发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问题呢？就是都是从在查经班里信了主，然后知道很多有关耶稣的道理，在理性上都很知道，可是生命呢很弱小，那没有到自己直接来到耶稣面前得生命。我有一次去东岸待三个礼拜的特会，到最后一个礼拜，有一位他年纪比我大，是个博士哈，已经自己在开公司了。他就跟我讲，他说：“江牧师，你能不能把你这三个礼拜的讲道呢，出一本书啊？”他说：“我们北美华查经班啊，很需要这方面的信息。”好，他说：“以前我的教会、我的团契呢，有很多的查经，可是呢，这三个礼拜才把我带入生命的实际。”啊，那我才明白，因为我知道那个弟兄是在一个很有名、很会查经的一个教会里面的，在那信主的，而且在那那么多年的一个很有名、很会查经的人在带领他们的一个牧师在带领他们，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一个弟兄哈，他婚姻面临很大的问题，太太都想要跟他离婚了。后来他太太跟我说，他参加了这个特会以后，结婚十年以来，他第一次向我说对不起。好，你知道有些弟兄啊，有些博士啊，很不容易跟太太说对不起。不见得啦，有些不需要博士就已经是这样。男性的自尊啊，就是很不容易跟太太说对不起啊，当然不见得每个都这样啊。那这弟兄呢，他结婚十年来第一次跟他太太说对不起，他太太也是博士，所以两个在一起啊，就很有的较量。那我是听了他的那个话，我才发现真的有很多人可以在那查考圣经，讲很多的亮光，很多的道理，可是他没有让耶稣来到他的生命中，真实的在那掌权，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得那个真实的生命。所以这样的人呢，你会发现他也很会讲圣经，讲头头是道，可是呢他的老自己很强很大，很不容易下来，很不容易谦卑，很不容易跟人家道歉。我很感谢主啊，像我们新竹那些清大交大的啊，他们因为大部分都在我们当中信主，所以一信主啊，就一直在这样的教导跟追求神的同在，很容易叫我们柔软下来，然后再这样教导他们去顺服的去做。所以我觉得我们新竹的弟兄啊，几乎大部分都是非常柔软，很容易跟太太道歉的。Rebecca 在点头。那我说真的，我们新竹的结婚的哈，这个幸福率是很高，真的。我们的弟兄大部分品质很好。那就是人哦，柔软下来了哈，这个才有幸福可言啊，很容易受教，很容易被改变，你才有幸福可言啊。一般来讲，我是知道弟兄呢，跟别人道歉还可以，跟太太道歉别谈了哈。因为他就是要在太太面前很有他的这个自尊，太太不可以说他的，很多弟兄是这样子，但是这是他的悲哀。因为神创造姊妹呢，神给你另一半就是为了要帮助你，最好的帮助就是让你更认识自己，这样你才会进步嘛。好，那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个帮助，那你实在一生真的很悲哀，因为不再会有别人来跟你说什么，结婚以后很少有别人会来跟你说什么，就是你太太看得最清楚，她跟你说。所以一个弟兄呢，最好常常接受你太太你跟你的指正，就要说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请你不吝指教。这样的弟兄很快成为完全人。所以我认识有一些哈，在那个这个圣经啊，常常在查圣经，道理讲得很深的，可是我认识他们很多对夫妻婚姻都很不美满， 妻子很多的叹息，然后丈夫也并不快乐，因为妻子叹息你不会快乐的哈，所以呢婚姻真的很不美满，而且年纪越老了以后，哇，那个老自己很大，问题很大，以至于他们孩子也不爱主，因为看见他父母这样的婚姻，什么去教会服侍啦、查经啦，他一点都不羡慕，不实际嘛。那我还要给大家看一节圣经，在约翰福音14: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好，那这句话我盼望我们都可以背起来。神说什么样表示你是爱他的，是不是你很火热的服侍就是你爱他，你奉献很多就是很爱他，当然这都是你爱的一个表示，是你爱的表示。但是神很清楚地告诉你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就是爱我，也就是你去遵守我的命令，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表达爱。万有都是我的，我哪在乎你的钱啊，你不过是把我所给你的你在归给我而已，所以神不在乎你的钱，你那奉献都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你真实表达对神的爱，那就是去遵守他的命令。23，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爱他的呢，遵守他的道的呢，他说他跟父都要来到你这里与你同住。那耶稣说呢，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你爱神呢不是只是坐在那里哦，享受一些感觉很甜美，那还不够表达你对神的爱。你需要很留意的就是，我每一天有没有切实在遵行神的道，我一听了神的命令，我有没有很认真的去做，过于啊，我今天有没有很释放的赞美，我有没有起来跳舞，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那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欢呼释放。但是很留意的，或者说啊，今天神有没有借着先知跟我说话，现在就是整天在寻找这些。但是最重要，我需要知道我今天有没有很真实在遵守神的命令，这才表达对神的爱。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命令。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了，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他开始变得很虚心，很饥渴，浑身是耳，就是一直想听，想吸收，还有没有什么教导，还有没有什么我要做的，一直吸收，很乐意去遵行神的道，遵行神的命令。有一个弟兄，他以前就觉得啊，当基督徒好累哦，好多命令都要遵守哦，这样。可是当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好喜欢读圣经，他每次读圣经就是切切的在寻找，还有什么命令我还没遵守，还有什么命令我还没遵守。所以如果你说啊，我前些日子神的同在很强啦，啊，我又倒在地上什么，那最重要就是说，你现在有没有很爱遵守神的命令？这是你给自己的测验。你有没有很喜欢遵守神的命令？遵行神的命令，顺服一定要成为你的性情。这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要很留意去做的。我很感谢主啊，像我这样一个悖逆的人啊，啊，我开始进入这样内在的追求哈，那个一被圣灵充满以后，你会发现你耳朵开通了，每次听到很认真，每句话都很认真的吸取吸取。那在这样的神的同在里面，神的话进到你的里面，会一直进，一直进到里面，让你这个里面土越来越松，越来越柔软，然后那个神的道呢，就一直增长在你的身上，就听听听，听到一个地步，你很乐意去遵行神的命令。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就问我，就跟我说，她在吃饭的时候，她只是这样顺口，她就说：“哎呀，我啊来到喜安堂啊，我听龙教师讲道，我听了2年，好，我才明白什么叫顺服。”好，我想说，哎，她为什么要听2年？我一听就懂啦，好，这顺服就是顺服嘛，顺服就是听话嘛，很简单。她为什么要听2年才听懂？后来有一天呢、啊。我一直听到那个神的话那么深的进到我的里面，我跟主说， 主，我永远要做一个听话的孩子，我真的向主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 我那一天我才明白那个妈妈跟我讲的说听懂了是什么意思。听懂了就是听到你里面已经完全的降服，对主一个完全的回应，我愿意，主我愿意，那才叫听懂。否则都是有听没有懂。耶稣在地上也是很多人都有听没有懂，耶稣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很多人听是听见不明白，为什么？你没有听到里面去有力量起来做，那个都表示你还不明白，还需要听。我那一次以后，我真的再也没有自己的考虑自己的打算，我真的从那一次到现在，我就是凡我所知道的神的命令我都一定要去做，我不敢考虑容不容易方不方便，我不敢考虑有什么困难，我都不敢考虑。我每次一知道神的旨意，我就说主是的，好，我先说主好，好，先说好了再说，先不要考虑我可不可能，哎呀这难不难，好，主要我来拓荒，我先没有想一个姊妹怎么有可能还建立教会，还要申请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呢？哈，还要什么？怎么可能？好，而且我一个人在那里，那边也都没有席安堂，没有同工可以邀请哈，所以我永远都什么从头到尾都我一个人讲哈。好啊，我都没有去想这些，我就是一知道怎么命我就说主好，我凡事就是这样。那这样子呢，很帮助我真实去成为一个顺服的人，这样很蒙福啊，很蒙福。以前不是这样，我虽然人家觉得我爱主，我也觉得我爱主，可是呢，有关我的婚姻，我有我自己的喜欢的样式哈，我希望是个什么样的，我自己会有自己的意见。关于前途啊，我也会有自己的意见，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当传道人，哈，我会有自己的想法，绝对不要当传道人哈，那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当我开始学顺服以后，我真的凡事我不考虑，我只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一定去做，我一定顺服。那这是蒙福之道。以后呢，多年这样的学习以后，我感谢主，我好多次我都跟主说，主啊，顺服你真好。我不再是像以前的那种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以前的那种基督徒，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就觉得当基督徒哎呀，就心里想要这样，可是又得这样顺服，就觉得很征战，很征战又不肯顺服，所以就会觉得啊，还不如要死以前才信主，哈、哦，就是会这样，常在征战中。你之所以有不平安，你之所以很多征战，就是因为你不顺服，因为你不是一个顺服的人。你真的顺服了，你里面就安息了，而且你会发现顺服主真好。我那时候一直逃避当传道人，真的一直逃避，我不喜欢人家问我你有没有全时间呼召，好，那很怕人家问我这个问题，所以就会排斥。可是我现在我感谢主，还好我没有自己在乱逃，还好顺服了主，这条路真的最荣耀。我前些时候回台湾去今年的年初回台湾去，那我就经过加拿大，入境加拿大，就在那里，因为我买一种最便宜的票啊，入境加拿大，那里呢，可以，我就在那里停留个差不多4天，哈，也顺便去看看我嫂嫂。结果有一个弟兄呢，有人告诉他说我去了那里，他就来找我，然后就请我，他就告诉我说，江姐，我们的团契哈，我们这些弟兄哈，我们这些青年人哈，单身青年人。都很会查圣经哈，而且讲起来都头头是道哈，很有亮光。可是呢，我们生活都很软弱。他说我们生活都很软弱。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带一次聚会这样？所以我们就礼拜天晚上，他就临时打电话邀了一些人，就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就一个聚会。那一次聚会以后，后来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一对夫妻。我们那对夫妻叫做 John 跟 Carol 哈，他们以前是在同一个教会，在洛杉矶。那这个弟兄呢，要到加拿大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些我们那里的录音带给这个弟兄，而这个弟兄都没有听。结果那一次聚会以后呢，他就开始听录音带，然后他就开始一直操练。他说那一次参加聚会的人呢，就跟他说：“你怎么这么自私啊？有录音带都自己藏着啊，怎么都不借给我们听，都没有让我们知道。”他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也都没听。”因为那对夫妻送他以后，他回加拿大，他都没有听。 啊，就那一次以后他才开始听，所以那些人也借他的录音带去听，以后他们就有一些人开始来跟我们 order 录音带啊。那他写了一封信给这个 John 跟 Carol， 这一封信非常的感人，而且我发现他把我讲的重点全抓住，一个人可以学习的那么快，所以我想把这封信念给大家听啊。他说：“亲爱的 John、Carol， 你们好吗？我要谢谢你们这么快地寄给我录音带和书，我正好都听完了，在我离开 LA 前你们给我的所有录音带。在这儿也有很多姐妹渴慕这方面的信息，以至于他们借去了我大部分的 tape， 每天上下班来回路上我都在听，这些日子他们成为我属灵的供应。就像在电话中我已经跟你们分享的，在二月的时候我被带入绝境，我那时是那么的枯干和不满足，即使我已经知道很多关于神的知识，但觉得我离神很远，我并不真正地亲密地认识他。那些日子我是那么的沮丧，以致我真觉得人生没什么值得活下去的目的，我失去了生命的意义。早上起来我甚至害怕面对另外一个毫无意义的一天，我真不知生活是为了什么。”你不要看他写的这样，他在人眼中是很爱主的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有全时间的呼召，他在 LA 那么大的一个教会是他们牧师最看重的一个有为的青年人，英翻中中翻英都是很厉害的，而且非常火热爱主，很好的一个弟兄。他是把他自己，他是真实的认识自己的生命光景，所以写出这样子的。有些人其实可能还没有，可能比他更糟，可是都还不知道自己的光景是这样子。然后他说：“但是主因他无限的恩典差遣江姐来到我们当中，再一次阐明生命的意义是何。你绝不能想象那一次对我而言多么大的开启。如今我每一天活着充满着盼望和确据，在我生命中我从没有那么确定过生命的目标。我知道每一天活着我可以得着基督，也让他更多地得着我。我实在不希望每一天在没有得着他且他没有得着我中悄悄地溜走了。”我很感动，他现在每一天他不让随一天随便过去，今天一定要让主更多的得着我，让我更多的得着主，否则他不让这一天这样溜过去。我已经找到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就是渴慕着耶稣。你知道在过去我也听过很好的道理，有过很好的带领，那些信息也曾触摸过我的心灵，让我再有渴望，让我有渴望遵循他的旨意。但你是否觉察到，尽管那些再好都不能持久，我一直在打转，但从来无法让我更接近主。我终于了解问题所在，原来荣教士生命的秘诀就是建立在那么深的与主同行的基础上，那也是一个人必须对神持续的渴慕。什么时候渴慕增加，什么时候对主的需求自然增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的依赖特别聚会，再一次奋心，但这永无成功。虽然带领人引我们到活水前，但他们并没有教导我们操练在每天生活里隐于活水泉，他也没有教导我们要每天渴慕主自己。如今我每天不断向主祷告，求神在我心中放一颗对他极其渴慕的心，同时我也祷告求他吸引我。主确实每天垂听这个祷告。当江姐来时曾分享过渴慕主，那时我真感到我内心对主没有丝毫渴慕，但他说就是祷告主会在我们里面放渴慕的心。你知道吗？神真的做了。这些日子我内心极其的渴慕着我极其渴望着主自己，他实在恩待我，他的同在是何等甘甜，是我以前从未感受到的。如今我正寻求被圣灵充满，完全的临近我，渴望他的荣耀充满我，使我荣上加荣。其实这个弟兄是已经被圣灵充满过的， 他只是渴望一个完全的临近。现在每天我正在学习，在各样小事上都顺服神，我发现当我这样做时何等喜悦，因我知道主必以他的同在赏赐我。如果主许可，我真的很愿意将雅歌的录音带翻成英文。在这里大多数年轻的弟兄姐妹不懂国语，求主祝福这个服事，这里对这类信息有很大的需要。我深深相信对我而言这是唯一的道路。我感到过去都在徘徊中荒废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但愿主做那么快手笔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愿他施恩怜悯。请继续为我们这儿祷告，愿主差派仆人来带领我们。请继续寄录音带，我会让你知道该寄到哪里，千万不要寄到我家，因为我父母会为难我。但我知唯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就是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并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仍在为去 LA 参加退休会的事祷告，今年我已经没有假可休了，但我知道他将要为我开路。我就是讲到这个弟兄的这封信，我很感动。他只是一次的聚会就可以带给他那么大的改变，为什么？他真的吸收进去了，他真的去操练。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有五堂的聚会，很重要，就是你要去做，你知道了你去做，你会发现神的同在就开始一直增加在你的身上。这几堂聚会一直讲的都是一些很实际的操练。我有时候实在很不愿意讲自己的见证啊，我有时候回到房间都会觉得，哎呀，见证讲太多了，这样，而且有时候会觉得不太好意思啊，这样。可是也有人，就是一直有人也是这样的反应，就是说，一个讲员必须要讲他自己的见证，对我们才会更 touch 啊，更摸到我们的心，而不是都是别人的，是你走过的。那所以我有时候讲一些这样的见证，那就是盼望弟兄姊妹有榜样可循，让你知道我们也都是从这样走过来的。你只要照着这样去做，去操练，神的同在会一直增加在你的身上。很多的讲道，他只是指出，好，例如有一次我就听一个人讲，他就说，我们的头跟我们的心好像距离是很近，哈，其实是差得很远很远，你的头跟你的心，哈。可是讲了这样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他是没有教导你，那怎么样让你的头跟心是可以一起的、一致的？那所以我们这几堂的聚会一直在讲，就是很实际的，你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更丰盛的生命？那今天我们末了的话，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很重要，就是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得生命。你查考圣经，你每一天的晨更读经，有没有使你来到主面前？我们讲到等候主，等候主呢，其实是不住的祷告的意思，是祷告的其中一种。好，一般我们以前我们祷告，每次祷告我们所讲到的祷告就是代祷，我每次祷告就只是想到为这个祷告，为那个祷告。好，那为这个需要祷告，为那个需要祷告，这是我们本来所知道的祷告。进一步呢，我们就开始懂得在祷告中要有一些赞美敬拜，但是这个都还不够，你还要再更进一步，听到在祷告中一直的吸取他的丰盛。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讲到，唯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的人都应当肃静静默。当我们敬拜赞美神的同在会一直浇灌下来，因为我们欢迎他来，我们敬拜他，尊他为王。那他的同在很丰富浇灌下来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就应该安静下来，让他的同在做更深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那如果我们每次都只是唱啊唱啊，现在很流行的就是一个聚会就唱了半个多小时，这样唱的已经很累了。你如果都只是唱啊唱啊唱啊这样，可是你没有给他做工的机会，那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就是绕着一个桌子啊，一桌的菜一直绕着，太好吃了，这个菜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可都没有坐下来享受，只是一直太棒了，太棒了，就这样。好，所以我们赞美敬拜是这样，我们无论晨更无论聚会，你在主面前赞美敬拜他，然后当你觉得他的同在已经很丰富的时候，那时候你会不想讲话， 无声胜有声。好，他们说这是恋爱最高境界，因为两个人已经很相知，很相知，很相爱。比如说两个只是手牵着手都不讲话，觉得很满足了。那当然如果你跟他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就手牵着手没讲话，就觉得不知道做什么，因为你总等着要做什么，因为而且没讲话就觉得很尴尬，因为你跟他没有那种相知相爱。这就是我们追求主很需要培养的，你跟主要相知相爱。主是很知道你啦，也很爱你，可是你都不知道他，也不爱他。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培养跟主之间的那种爱的关系。那你跟他培养爱的关系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多多跟他谈话。我想你们当中刚开始恋爱的人一定知道，刚刚两个不知道讲什么话，讲一讲话，讲电话讲一讲就停了，好，再想一想讲什么，然后再开始讲。好，哎，没那么多话好讲嘛，哈，好，所以要找话题。那你跟主也是要这样子，可是你会发现，你刚开始这样找话题，找话题，到后来就一有什么话就想打电话跟他讲，一有什么感觉感受就想打电话跟他讲，就是越来感情培养起来了。那你跟主之间也是要这样子。你不要有什么心事啦，有什么都是打电话去找辅导啦，哈，弟兄姊妹啦，都是这样。你要打电话给主啊，他就在你里面了，不要钱了，好，你就打电话给他，好，跟他讲，好，就跟他讲，主啊，我最近工作压力很大哎，哈，主啊，你要帮助我要安息下来。好，我要把这个紧张交给你，我不要紧张，我要安息在你的里面。你不要措辞，好，你跟主相交是最不需要紧张的。好，你要交女朋友还会想讲不好呢，她会讨厌我，好，讲错话她会不高兴。你跟主不用怕，你就跟她讲，她也知道你口才不好，好，她也知道你表达力不好，可是你尚未开口她都已经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可是她就是很喜欢你来跟她开口，你知道吗？这是雅歌里面讲的，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容我得听你的声音，得见你的面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这是神对我们说的，他渴望，其实神已经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话嘛，他也见到我们的面貌，为什么他还说求你，求你使我容我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都在对别人说，都不是在对他说，所以他说求你容我得听你的声音，让我听一听声音是你对我说的声音。还有呢，得见你的面貌，因为我们的脸常常都在面向别人，都不来面向他，他就在你里面来寻求他的面。所以今天啊，你有没有追到女朋友都不是最重要，你一定要追到主。你没有追到主，你这一生就是很可怜很悲惨的，真的。你有了女朋友，你也必须两个都在主里面，否则问题是很大的，无穷尽的问题的。所以一生有一个最大的事业，就是你一定要追求耶稣自己。就像这个弟兄说的，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喜乐的秘诀，就是饥渴着要耶稣，渴慕着要耶稣，那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事业。而这是任何一个事业，任何一个行业都不会有影响的，包括但以理日理万机的宰相，他一样可以一直来追求主。他在那个环境压力那么大，逼迫那么大，他还是照样可以追求主。神有没有负他责任？负他责任。狮子没办法咬他，所以你的老板给你的压力都不成问题，你的孩子多麻烦都不成问题，只要你饥渴着要他，你就可以得着他。其实是他饥渴着要你。所以如果你现在里面很渴慕，你实在应该感谢主，因为是主把渴慕放在你里面。而当主要充满一个人之前呢，常常先把渴慕放在这个人的里面。我记得我那时候要被圣灵充满之前，我有很一段日子啊，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我跟你们讲过，我对我自己很不满意，我家里逼迫很厉害，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主，我如果没有得着你很丰富，我就觉得我不值得。我被逼迫那么厉害，可是如果你对我不是那么宝贝那么重要，我觉得我不值得。人的跟人在一起的快乐都是短暂的而已，我需要得到一个很深的满足。还有呢，我对我自己很不满意，就是很不满意，我不知道我在要什么啦，可是我就什么聚会我都去参加了。好，我们在台北有很多的大型的特会，研经培灵会、奋青大会，每个会我都去参加，我就是一直要，我不知道我在要什么，可是我就是一直要要要。 那时候很少人讲圣灵充满这方面，那是1970年那时候哈，那时候是1970几年那时候，那是很少人讲这方面的信息。我记得有一次吴勇长老讲如何被圣灵充满，他讲了10几点，第一点要悔改认罪，第二点要怎么样，第三点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觉得好难哦，被圣灵充满真的好难。可是至少悔改我可以做啊，我就回家，我就在我们3楼的阳台上，我就跪在那祷告，主耶稣，我就悔改了，然后我就在那要被圣灵充满，追求到半夜还是没有，我就很灰心，我就觉得，哎呀，大概主不要我，我这个人大概永远都不可能得着，所以我就下来了。以后我参加那个夏令营啊，那个喜安堂那个夏令营，龙教士他就只讲说，今天晚上圣灵要更多的充满人，你们如果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人，你们今天好好的悔改，他就是讲这样。所以很简单，后来我在看圣经，对，其实要被圣灵充满，第一个就是悔改，第二个就是要渴慕，第三就是相信就够了，一直相信，相信到你得着为止，一直要主光照，有什么拦阻你的，主你光照我，我要悔改。你悔改的越多，倒空的越多，你可以得着圣灵越大的充满。充满了，每一个人被充满也有程度的不一样，所以你都不需要羡慕别人。有些人他早一点得着，可是他的被圣灵充满的量是很少。那神呢，这段日子先一直预备你的心，一直倒空，一直洁净，一直顺服，把你的容器一直扩大，所以到那时候你一被圣灵充满是更大的，被圣灵充满更不容易失去的，所以程度不一样。那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就是神是信实的，你一定要付代价，要你才会得着。所以呢，就是你要常常的跟主求一件事，主你要吸引我，厉害的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渴慕。那这一个弟兄就是这样，我跟他们讲了，我说如果你里面不渴慕，你可以跟主祷告，每一天你都可以跟主祷告，这是龙教师教导我们的。他在刚到中国大陆去宣教的时候，那时候他25岁还26岁，有一个姊妹就跟他讲说，姊妹啊，我觉得你要跟主求，求主加添你的渴慕。那他就想说，哦，他这样跟我讲，那一定是我的需要。他没有说，这个人是很不了解我啊，我那么年轻就来到中国大陆宣教，我哪会不渴慕主啊，而且我从小就很顺服的，他是很不认识我，他都没有这样。我刚刚讲到我们一定要立志做一个顺服的人，顺服的人就是有一个能听的耳，人家跟你讲什么你要留意去听，你不要总是说，哎呀，别人不了解我，这个人很不认识我，人家跟你讲什么虽然你不以为然，可是你最好试试看，照着去做，说主，人家这样跟我讲一定是我的需要，主你帮助我。龙教士他说他从那一天开始，既然人家这样跟他讲，他就觉得一定是他不可慕，不够可慕主，所以他就跟主祷告，主求你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渴慕。他从那时候20几岁祷告到80几岁，每一天都为这件事祷告，而主耶稣真的每天都加添他的渴慕，那是最宝贵的，一直对主耶稣有一个很厉害的渴，真的，他到80几岁，我们看见他，他跟主耶稣就是很深的爱，很深很深的爱。他不会以服事为满足，以已经建立了26个教会为满足，都不会，他就是对主有很深的饥渴。那我们很需要求主把这个渴赐给我们，一直吸引我们。那讲到这个等候主呢，你来到主面前呢，你要跟他讲话。你刚开始操练哈，你不要就是坐在那边。你要等候主呢，有好几个入门的方法。你可以借着唱一首爱慕主的诗歌，爱慕主的诗歌。例如你唱一首他是一切最亲。那你唱他是一切最亲呢，唱多唱几遍，闭起眼睛来唱，唱到呢把你整个心灵已经都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了，这时候呢你才安静下来亲近他。那你一亲近他的呢，你思想又跑到别地方去的时候呢，你就再开口说，主耶稣，我要你，我要你。这是一个入门的方法。第二种，你可以借着导读一节经文来进入跟主的相交里面。好，有时候你读诗篇，或者就像刚刚那一节，你们却不愿意到我
到我面前来得生命。好，但就是主啊，是的，是的，主，我就是要来到你的面前得生命。主，你就是生命，你就是我的生命，我就是需要你，我就是要来到你的面前。主，我要你。你借着一节圣经，借着一节圣经，也可以一直把你自己的心引到主的面前，然后来要他。另外呢，你可以借着倾心吐意跟主祷告，祷告你的需要。你可以把你的光景、你的贫穷、好，你对自己的不满、好，你的需要一直跟主讲。你盼望要什么，你很渴慕怎样的良善，你怎么样一直跟主讲。你渴望进入一个什么样丰盛的境界，一直跟主讲，一直讲讲讲，会讲到一个地步，你就会在主的里面。如果你自己都还没有更多的祷告，你不要马上就安静下来，因为那时候有时候会等于就在胡思乱想，或者空空的在那等等一个什么什么经验而已。等候主是祷告的一种，那你最好先开始多多开口祷告。祷告呢，会叫我们的灵觉活过来，属灵的知觉。那一个人呢，你可以听很多有关耶稣的道理，可是如果你没有开口去祷告，你永远不会经历耶稣的奇妙。因为你必须要开口去祷告，这就是来到他的面前。那祷告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只一来到他面前就开始开口啊，用你的理性讲很多的祷告词，那没有用，你越来就越觉得很乏味，祷告很乏味。好，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就说他以前读一本属灵书籍呢，那他就会读这本属灵书籍，读完了就会自己用自己的理性祷告一些话，越祷告祷告以后他就不想祷告了，没有意思。所以祷告呢，最重要是跟他相交的意思，祷告就是来跟他相交。那你跟他讲话讲话，把你的心灵都引到对他的渴慕，来到他面前，最好呢向他倾心吐意，把你真实的状况对他说说。你一直跟他说了以后，你会发现你那个属灵的知觉啊，就活过来，你就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那在他的同在，你已经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你才安静下来。所以等候主最好是等你祷告完了以后，你跟他倾心吐意完毕以后，不要马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就起来，就再安静下来个几分钟，几分钟来亲近他，越长越好。因为刚开始呢，几乎都是思想的拉锯战，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经验。有一个妈妈，她是很爱主的一个妈妈，她就觉得她在那等候主大概一个小时了，就一看表才三分钟。你就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哦，我们这个人就是很不容易跟主谈话，单单跟主关锁在一起啊，你就会觉得时间好长，很漫长。所以我们最好常常学习跟主讲话。你可以有一个操练的方法，跟人讲话的时间呢，又想打电话呢，就想我先来跟主讲。那你会发现，你跟主讲完了以后，你就发现这个电话不需要打。我感谢主，我们因为这样的教导，所以我们可以，我们传道人会比别人的传道人稍微轻松一点点，就比较不会那么多的这样的。可是单单这样电话也还是够多的，好，因为有很多刚起步的慕道友啊什么哈，他们很需要那个教导，很需要，刚开始很需要辅导他，很多的问题也是很多了。那如果你们更多这样操练，你们的辅导会轻省很多，好，很多事情不见得需要找辅导，你就找耶稣，你里面的宝贝。他真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他们这样做见证。我们有个弟兄，他说他每次想要来找我们的时候，可是我们已经叫他们要凡事要仰望主，所以他在仰望主啊，我可不可以去找姐姐？他主就叫不要，主就叫不要哈。然后呢，他就把他问题跟主讲，哎，也解决了。有一个姊妹也是，哦，她遇见有一些很烦很烦的事，想让她来找我们，结果呢，她就想说，她应该先来赞美，先跟主讲，啊，她赞美完了以后跟主讲，哎，那些问题就你跟主连上了以后，有些问题你就发现烟消云散了。 本来你觉得好像不得了，大问题就不见了。主把极深的平安赐给你，主有时候一句话给你哦，比你想了三个小时都有帮助。一句话开你整个的窍，所以你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得生命。查考圣经也是，我每次读经我都喜欢先亲近主，亲近主差不多半小时一小时以后我再读经，读得很快，可是很丰富，就像读过去而已，很丰富。可是如果我不是先这样亲近主，就只是随便这样一翻开，就有时候你可以读白纸黑字读了几遍还是从头再读，再读好像都没有进入一点。所以你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得生命。你的思想乱跑这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光景。我们那些清大家的弟兄他们都跟我们讲，他说江姐我为什么开始等候主呢，我头脑好像在环游世界好像在放电影一样。那就表示我们离神多远啊。你如果一安静下来，你的思想很乱，你就发现哦，原来你这一天啊都不是在想主，都在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所以我们生命是很虚浮的，所以这个需要操练。劳伦斯呢，他自己怎么操练呢？他就是常常的中断他的事情，就一天里面有很多次很多次把事情停下来一下，亲近主一下，再开始做。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各行各业他们有不同的操练，像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怎么操练？他就是每一堂课下课十分钟，十分钟老师都在办公室里聊天那他呢就去找一个图书那个藏书室那个回旋的楼梯，他就坐在那里亲近主十分钟，然后再去教下一堂课。他接着这样，所以他一天教那么多课下来，接触那么多学生，他可以一直在保持在主的同在里面。那我们有一个姊妹，她是做那个在书房里面做翻译的工作，那个时间就自己可以控制，所以她就给自己定规，每一个小时呢亲近主十分钟，十分钟以后，然后再工作五十分，然后再亲近主十分，就借着这样来操练神的同在。做妈妈的呢，家庭主妇呢，他们就利用这个孩子休息的时间，做妈妈的常常很需要付代价，因为繁琐事很大，所以她需要比孩子更早一点起来亲近主。然后呢，孩子在睡觉的时候，她就来亲近主。其实那时候她也很疲倦了，可是她发现她孩子睡午觉的那段时间，如果她来亲近主，她一天的体力就很好。如果那段时间她还跟着他们睡，她发现她到晚上还是很疲倦。所以尽你所能的，每个人就是尽你所能的。我们人有一个倾向，喜欢一口气把一件事做完，这也是我们的老自己，喜欢快点做完然后我再来这样。可是神呢，他永远都要占第一，他就是要你真的忙这件事，你们先停一下，先来亲近我几分钟。有时候我们买菜一买回来就很喜欢把那些菜都整理好啊，放进冰箱什么什么都整理好，好我们再来亲近主。和主有时候就是要这时候吸引你，让你好不好，已经去市场绕了一个多小时了，好回来先亲近他几分钟以后再做，你会发现你就在他的同在里做。神要我们这样常常来到他的面前，让你刚开始必须先有这样固定的时间给自己定下来。特别一个家庭有了孩子，父母呢都需要有单独个别分开来亲近主的时间，给挂一个牌子在门外，就是说祷告中，或者说我正在跟主谈话啊，让你的孩子练懂这几个字然后就说这几个字出现的时候你不可以敲门，是不是啊？我是指很小很小孩子啊，你就要跟他讲，一岁还看不懂字，你就要跟他讲这几个字，就是我正在里面跟耶稣在一起，这位伟大的神在一起，不可以敲门，知不知道？不可以吵，好，就跟他讲。那他那时候吵怎么办呢？他就敲嘛，因为小孩子无知嘛，一岁哈，这样。这时候呢，你还是不开。然后他如果还继续吵，让你没有办法，你就开门。你要脸表情很严肃跟他讲：“妈妈没有跟你讲这几个字，可不可以敲门？不可以再敲，知不知道？再敲门我要拿棍子打人。”你要这样跟他讲，很严肃的这样跟他讲。好，你不要出来哦，赶快再抱抱他，然后在那，这样他以后就每次要来敲门让你抱。父母都要单独这样去亲近神，而且呢， 这会在你家中带来很神圣的敬畏主的空气在那里，你的孩子就也会敬畏神，他对神就不是只是主日学老师讲的那个大卫歌利亚那个神而已，是他真实知道有一位神在我们的家中，他才会敬畏。你必须在生活中很实际的让神在你的身上掌权作王，在你的家中掌权作王，你才会一代一代教导出敬畏神的孩子来。你要有这样个别把主摆第一位，尊重神，神就重视你。刚开始操练等候主呢，也许你会没有感觉，有些人会有，可是有些人不会有感觉。那不会有感觉呢，没有关系，我们看一节圣经哈，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
对，这里讲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好，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你亲近神呢，即使你没有感觉，其实他在亲近你，他在亲近你。而且呢，其实这时候他一直在剪去你里面的石头。以赛亚书那讲了，剪去石头，树立旌旗，就是说他在剪去你里面拦阻这位大君王大大临到你身上的石头。所以你亲近神的时候，他正在清除你里面的一些污秽肮脏，在清除剪去石头。所以你那时候你要充满了信心，相信主。如果你亲近主哈，没有感觉，你亲近主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我刚开始我都是这样子。如果我没有感觉，我亲近主完了，我就跟主说：“主，我谢谢你，你在我里面已经做了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我感谢你的工作，谢谢你这样做工在我的身上，谢谢你与我同在。”我这时候就是用信心来跟主祷告。主其实看重你的信心，主不看重你的感觉的，人的感觉是很容易变的。那主要把他的同在的感觉临到你，那是主觉得时候到了，他可以把他的感觉同在临到你。可是他如果还没有把他的同在的感觉赐给你的时候呢，他要你用信心来亲近他。那另外呢，他讲到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为什么他接着讲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也就是如果你有一些该洁净的该对付的，你不悔改不去对付，你亲近神没有用。所以神呢，你亲近神，神就是光，这就是光，是真光。那他如果你亲近神你却没有蒙光照，从来都没有蒙光照，那是不对的。在我们亲近神里面会常常有光照。有时候人家跟我讲哈一些什么事啊，我记得今天人家有时候跟我讲一些什么事，我就觉得不会啊，我没有这样啊，我没有这样。可是在我亲近主的时候，主就会把我的那个图画显给我看。对，我确实那时候那个态度不好，我们一个态度或一个表情我们就这样过去了，一闪而过，我们一点都没有存在我们里面。那有时候人家跟我们讲，我们会觉得没有，我没有这样。可在我们亲近主的时候，他说主就会显给我看，我就发现对，我那时候确实我的态度不好，我就跟主悔改。所以呢，他就说当你在亲近主的时候，主光照了你，有什么罪，有什么要洁净的，你要先去洁净，先去认罪悔改，否则没有用。那可是如果你愿意这样去，主的同在就会越真实的有根有基的住在你的里面。讲到我们亲近主，就是要带着信心，充足的信心，还有用爱来亲近他，用爱来亲近他。那你刚开始呢，你要给自己最好定规时间，哪一段时间是我跟主固定约会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就不要随便又更改，随便又被打岔，否则呢你会发现你永远不会有时间。那但是呢，你不要因着亲近主你就失去了你代祷的时间，你还是要有代祷的时间。好，那所以我就说这是祷告的一种，但是是非常重要，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必须要有的。但是代祷也是必须要有的，那也是一个蒙福的极大蒙福的路径，所以这个都是要有。那你最好一刚开始就都是跟主讲话讲话讲话，然后到主的同在很丰富，你就在那亲近主，亲近主 一段时间以后，有时候主就会把一些负担放在你里面，你就开始代祷， 或者呢你自己有固定的名单，要固定为哪些人代祷，像我们有的人呢就是每一天固定为三个人祷告或者五个人祷告，很忠心的为那几个人祷告，一天三个，一天三个，一星期下来也21个人，很固定很彻底的为这些人代祷。那这些都是可以带领你进入更丰盛的生命，更跟主联合的，因为我们的主他现在在天上仍然在做这件工作，他是大祭司，常为我们祈求。我不晓得讲这个有关等候神有没有回答那一天昨天的问的问题，有哈，有回答了。好，在等候神这一方面，我不晓得你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亲近主这一方面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所以没有什么问题，最重要就是去做。那你会发现你在亲近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有出现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开始呢里面就会想到说我该去做什么事。那如果你去做了，你会发现你就没有时间亲近神了。所以仇敌呢他对我们是同样的伎俩，每个人一亲近神呢他就会告诉就会在旁边，你还有很多事要做，什么是什么事。所以那时候你要么就把笔一张纸一支笔写旁边，你就把它写下来，可是你现在就是要亲近主，否则他会给你搞得很忙，可是就是没有时间亲近神。所以你要把这件事情摆在第一。那你发现如果你有常常这样亲近神的时间呢，你里面会一直有火，爱主的火。如果你没有这样亲近主，不知不觉那个对主的渴慕爱火不知不觉就没了。虽然一样在聚会，一样在服侍，可是呢对主也不渴也不爱了，里面就越来越空掉了。所以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你要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呢，在日常生活有两件事是最重要最重要。一个就是尽量找时间来到神的面前。那其实呢你边在开车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是你在日常生活里还是要有一个完全安静下来，不做事也不做什么的，就是单独在主面前的时间。那这样子的固定的时间，可是另外再加上操练，你在行动当中去与主同在，行动当中去亲近神，接着边开车边赞美他，边跟他讲话。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尽你可能的花时间。每个人的忙碌程度不一样，但是主的评量分数是看你是不是尽力的。因为神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去爱主你的神，尽你一切的力量尽性去爱主你的神。那第二点呢，就是你要留意生活中的顺服这件事非常重要。所以这一个弟兄他说他听了那个录音带，他真的就在任何的小事上开始去学习顺服。小事你不要只是大事顺服，养成有一个能听的耳很重要。我发现有一些人就是你跟他讲什么话，他常常就是要再跟你讲可是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你叫什么他就说那能不能叫别人什么，就是他没有一个很柔顺的心啊。主不太容易把他的同在很丰富的赐给这样的人，因为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多么顺服，他要我们跟随他的脚中心。他说那个顺服我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啊，好，顺服的人就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顺服是太重要太重要，因为圣灵是赐给那顺从他的人，圣灵是一个很柔顺的灵。那如果一个人里面常常反爱跟人家辩，这样的人圣灵很不容易很丰富住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本来是清大辩论社的那个主辩哈，那他自己又读了很多的《孙子兵法》哈，他来我们这信主了以后哈，然后他也很认真追求，他也被圣灵充满。啊，这个弟兄呢，他有一天他就做见证，他就说主哦，就要他离开辩论社，为什么？因为他经过那个辩论的那个辩论社的训练呢。还有读那些孙子兵法什么，他一跟人家讲话很习惯，有一个就是你讲什么我就是要怎么样赶快变回去，好，就是那反应很快，然后你讲什么我就是很快要赶快真的马上就，他就说他发现他在讲话跟他讲话的口气和那个里面很容易有这种倾向。那他发现他里面的主不喜欢， 这个弟兄呢，他就是常常花时间在亲近主的一个人，所以他很摸到主的心，那所以他进步得很快，他就这样顺服了，他就离开了那个辩论社。那这个弟兄当他去当兵哦，他抽到金马奖，呵呵，他到那个金门那去哦，而且是一个很那个的岛哦，他都没有办法去聚会，都没有办法去聚会。可是我那段时间哈，我每次收到他的信，我很感动。他说他在那个地方啊，没有办法聚会，可他里面就跟主说：“主，我实在需要你，我需要你。”他说主一整天都与他同在，一整天一整天这样都这样与他同在。他趁着他的机会，好好的操练与神同在。所以当他到了一个这样的荒凉的地方，没有办法聚会的时候呢，神那样的与他同在，而且他说更丰富更丰富。你离开人群了以后呢，那时候就测验出你里面生命的分量有多少，因为你现在都在这挤公共汽车啊，反正呢自己手齁没有拉稳呢也不会倒，那左靠右靠总有的靠有一天把你丢到一个荒岛上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里面丰不丰富，你是不是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扎实的追求主，要那个真实的，不是虚浮的一些感觉一些经历，而是我要很真实的，我要主的同在有根有基，那么真实的在我的身上。那你要得着他的同在，刚刚读了约翰福音14章21、23节很清楚，就是你一定要去遵守他的命令，很认真的去遵守，不要只是说大事遵守，小事没有关系。小事包括你要打开电视机的时候里面一个不平安，你就要马上顺服了。当圣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就是神的国要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是表示国王进来了，国王进来了，你就知道你一定要绝对听话的。你当过兵的就知道，不要说国王，班长你都要听的，对不对？更何况国王啊。我那时候一被圣灵充满一回来哦，马上我就发现有一位当家的在我的里面。我很习惯就要看报纸哈，因为已经去夏令会几天了，那个报纸的连载小说啊都6天没有看了的。好，我就回来隔天呢，我就拿报纸啊，就要翻开来看，就像一翻开啊，里面就不平安，里面就一个镜子，我就这样关起来，就放在那，不敢看。你看，没有人看见，可是里面的王不喜欢，那个不喜欢，你需要很留意他的感觉，留意他的镜子，留意他的同在，你才会很细微的去跟随他，神的同在才会一直增加。那如果呢里面有不平安，管他的，我还是看，主也不会跟你大叫一声的，不会的。好，你就继续看，然后他里面同在就开始减少了，因为他不被欢迎呐、啊。我会下次呢你又再看里面有一个不会，你还是不管，我还是再看，你就把它抹煞过去。我有过好多次这样，就这样抹煞过去，抹煞过去，后来我就发现不对劲了。你多累积几次，你会发现你跟主之间就越来越远了。所以要留意在很多的小事上去顺服他，像早上起床，主感动你起床了，好像可能就是很难很难，可以为主殉道，可是起床很难。可以为主去非洲去西伯利亚都可以，就是起床很难。主要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好，只说你在小事上忠心顺服，我才敢把更多的事托付你。一个在小事上忠心顺服的人，那才是一个真实得胜者。大事来了，你才站得住的。所以不要常常有很高远的那个立志目标，可是目前你该做的却不愿意去做。好好去尽你日常的去做一个顺服的人，还有听别人的见证分享。你不觉得那是他，那是他们姊妹就这样啊，我不是啊。最好常常有一个愿意去学习的心，这样的人会进步很快。众圣徒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那些见证，都是我们可以效法跟随的。我就觉得一个人哈、哦，你能不能进入神里面更丰盛，在乎你的可塑性大不大。 如果你现在已经弹性疲乏，很难塑造你啊。我就是这样，我习惯就是一定要睡到七点半，我习惯就一定要吃什么东西，好，我习惯就是要怎么样，好，那你不但能被改变，主怎么有办法带领你进入天堂的丰富？你只能一直穿着这个臭皮囊啊，对不对？就这个破旧的这个人总是说，就你只能在那个旧皮囊里面，你不能进入一个新的丰盛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最好常常学习柔软，很能够被塑造，很能够听人家的建议，很能够被改变，这样的人主才有办法一直塑造他更丰盛的生命，他的天上属天的性情在你的身上。你不要抓住你属地的那些不放，属天的没有办法进入你的里面。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要去学习的。我自己一直保持一定要一个很大的可塑性，所以我不会觉得我们教会就最好。好，我觉得别的教会有可学习的，我都很愿意去学习。所以敬拜赞美培训班呢，我也去参加，那我就知道这里是教导些什么。我很喜欢看神在各个团体里面所做的伟大的工作。我们常常要留意自己有一个可塑性，愿意被改变，愿意被雕塑。有什么可学习的，我们都愿意去学习，留意观察可学习的。好，那还有呢，我在我们当中发现那些进步很快的，就是每一次一聚完会呢，这堂道一讲什么呢，他真的就开始做，真的就开始做。发现这些人得到主的同在很丰富，所以快一点顺服，学习快一点顺服。里面有一个虚心的灵，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讲，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那个虚心就是邻里贫穷，就是我里面觉得我好贫穷，我很需要主，我很需要主，我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人天国是他的。如果我觉得我已经很知道这些，我都知道了，圣经我很熟了，我知道我什么我都知道，圣经说那你就是一无所知，凡人自以为知道什么的，你就是一无所知。所以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花时间，尽量的去花时间。你懂得去花时间跟神建立起那个永恒的关系来，你就是一个聪明人，你的根基是建造在磐石上。第二点呢，就是立志做一个顺服的人，而且在一切的小事上顺服，还有做一个快一点顺服的人。不要神总是要用绝环配头啊，好，在你的口中啊拉这样拉这样，好，总算被他拉去了，好，就很不容易顺服啊，好，快一点顺服，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如果你愿意很认真的照着这一些这样去操练，我相信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你会得到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好，记住，生命没有一触可及的。没有一个婴孩一夜之间就长成大人的，所以你不要想寄望一个特会说忽然间我就变为一个很属灵的人，那是不可能的。神会有一个大的工作在你身上，但是你会发现那还只是一次经历而已。生命就是要每一天的吃喝运动呼吸长大的，祷告就是呼吸，一直常常在呼吸，而且越吸肺活量越大，要吸取更多，还有要就是常常要有这些属灵的操练，很实际的去做，你就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长。常常为自己里面的光景祷告，这是我没有进入内在追求以前我从来不懂的。我们只会为考试祷告，为生病祷告，为哪些人的需要祷告，可是我们很不懂得为我的灵魂祷告，我的灵魂的贫穷，我那么不像耶稣，我的这一些需要祷告，我一点都不渴慕主，我实在对你太不够渴慕了，主，我对你实在没有一点爱慕之情，主啊，你怜悯我的贫穷，常常为自己的这些祷告，然后再为别人这些祷告。那这样子呢，你一直在祷告，你会发现神一直在垂听， 记住，不管主跟你同在多丰富，你都要告诉主，主，我不是在乎这些感觉，我是要你自己，要你自己。主很喜欢你是真实的要他自己，不是要一些祝福一些感觉。然后呢，很留意的，我们昨天一天里面所教导的，怎么样保守留意盗贼，常常留意，不让盗贼进入我家，不让他来偷窃杀害毁坏，那积极的去亲近主，这样子你的生命可以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长，越来越丰富。还有永远要充满着信心，永远要充满着信心。哎，神是信实的，人到他面前来必须先有信，人没有信心就不能讨主的喜悦。有一次主对一个弟兄说，你这两年来，你在这样没有感觉的情况底下，你仍然忠心的寻求我，顺服我，服侍我，我很宝贵，我很宝贵。好，你看主有时候也故意不像施洗约翰显明，施洗约翰那么孤单在监牢里，主耶稣就是不救他出来，可是呢，主就是要施洗约翰在这样的光景里仍然对他有信心，主宝贵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不是要感觉，永远就是跟主讲，我要你自己，那你这样可以一直对他充满着信心，一直向着他而去。